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踏入了2021年，在新一年的开始，我祝愿白田家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从岁首到年终，每日都经历主的厚恩，时刻与主结连，并且在主里面有更美好的成长。今年我们会继续承接去年教会的年题，齐来作之子，盼望我们都能够坚稳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饱得祂的慈爱，与实践在主里面同作之子的生命。在开始今天讲到的时候，想先问下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对人产生一些误解，又或者是被人去误解你呢？其实这两方面我都试过。我记得呢，在我读高中，大概我想中五到啦的时候呢，曾经试过一次。当时呢，你知学校呢，好多时啲每一班呢都会间中有一啲大家排队嘅时间，排排起咁㗎。我记得呢，当时呢我应该系中五到啦，咁我哋就喺自己嗰班度排队。而咁啱隔离嗰班呢，就一班呢应该系方温仔嚟㗎。咁有一个新老师，我见住个老师呢可能想控制秩序啦，於是呢就翘住对手，然后弄对眼呢啤住啲細路，个样好凶恶㗎。於是见到嗰啲方温仔呢，个个都好静呢，唔敢出声，唔敢倾偈。但我嗰时个心谂就谂，这个新老师啊，喺度咁鬼恶嘅，扮晒嘢，喺度摆晒架势，即系心里面已经对呢个老师有种唔系几好嘅评价，觉得佢好恶啊，好似都唔系好温和咁啦。但后来咧，我有机会俾佢教嘅时候咧，就发现到咧，原来呢个老师咧系一个好好好温柔，而且咧好有爱心嘅一个人嚟嘅。原来咧完全唔系好似我最初嗰个想象一样。有时咧我就会谂啊，原来人咧好容易咧就会咁样咧，就会对人产生一啲嘅误会。而我自己咧，俾人误会嘅一个经历咧，都几深刻嘅。我记得咧喺十几年前啊，当时咧我仍然喺中心咧做紧干事。咁有一次咧，我记得我翻到去教会嘅时候咧，当时嘅中心主任就同我讲啦：广乾你死啦！哇，吓到我咩事咧？点解叫我死啦？跟住同我讲：你知唔知啊？因为你咧，你令到某一个中心嘅老人家咧唔开心啊！我话咩事啊？原来咧，事完咧，佢就话咧，有一次咧，个老人家咧喺街边见到我，佢面对面望住我，但我竟然冇睬佢。于是个老人家咧就好唔开心咧，跟住翻到去中心嘅时候，就同个主任讲咧，话我嗰日喺街啊见到阿林山啊，但系咧我面对面望住佢噶，但佢唔睬我啊，所以唔知系咪因为我做咗啲乜嘢咧激嬲咗佢咧，所以佢好唔开心。但其实咧，我完全冇印象有件咁嘅事。我谂可能大家都曾经试过咧，有喺街边咧，你对眼好似望住一个方向，但其实你个脑咧谂紧其他嘢咧，可能发紧牛痘啊。所以咧，就算面前有个相熟嘅人咧，可能你根本留意唔到噶。但系咧，对方咧就一口咬定咧，我望到佢面对面噶，佢对眼就望住我噶，佢竟然唔睬我，肯定系佢。即系唔知系咪我得罪咗佢，所以佢嬲咗我，所以呢件事咧搞到啊我都困扰，跟住当时嘅主任就同我讲：你快啲谂计去褪翻佢啊！于是咧，我用咗好多时间咧去主动晒落去倾偈啊，刻意咁样去揾佢讲多啲嘢啊，咁慢慢关系先变好。啊，其实咧误会咧有时咧都会令人咧消耗好多嘅心力嘅，但系喺我哋生活里面咧，总会遇过同人产生误会嘅经历。就好似今日我哋所读嘅经文当中，因为一个误会差啲搞出人命，酿成内战。但好感恩嘅就係最后佢哋都化解咗呢个误会，并且增进咗彼此嘅合一。所以呢，今日呢我好想同大家一起思想呢段咁宝贵嘅经文。但由于经文嘅篇幅呢都比较长，当我一路预备的时候，预备到一半就发觉，哇，如果要在今日里面讲完全段的内容，恐怕要讲个几钟。所以呢，我最后决定分成两次讲。而我今日首先我的题目就是化解误会促进合一的上，只是讲上半部的。现在呢，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在新的一年开始里面，我们仍有生命气息。虽然我们不能够大家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仍然求主你让我们的心灵是紧紧相聚在一起，为了去要去亲近你敬拜你。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不足、有软弱、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主你宽恕洁净我们，更加求主你透过你这说话亲自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的灵引导去明白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激励，让我们生活里面能够更加可以过合乎你心意的生活。求主你就保守一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专注去聆听你的话，赐我们精神，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投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所以我们一起再打开圣经约书亚记22章的10至到34节。在讲解这段圣经之前，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前文。其实约书亚记主要是讲述到约书亚继承了摩西做领袖这个责任之后，跟着他就带领着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地。他们经过了很多场的战役，击败了迦南地多个的王，并且替每个支派抽签分地，让他们继续去争取所分得的土地。而在多年前他们未进入迦南地之前，其中有流便、吕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呢，早就已经选了迦南地对面的约旦河东定居了。当时约书亚要求他们同另外那九个半支派的弟兄们一起去打迦南地，以尽弟兄之责。于是他们呢都同呢九个半支派咧并肩作战，去帮助咧佢哋咧夺得迦南嘅地业。结果去到约书亚记嘅廿一章尾咧，就系讲述到耶和华嘅应许已经应验啦。以色列人基本上已经将敌人击败，并且得咗啲地为业。当时除咗里边加德同埋马拿西半个支派系住喺约旦河东之外咧，其他嗰九个半支派咧都系住喺约旦河西之地，即系迦南地嗰个位置。而喺约书亚记嘅廿二章就记述咗嘅事情咧，就系同河东嘅两个支派有关。由于佢哋已经遵守咗当初嗰种嘅承诺，差遣佢哋嘅战士跟随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在河西的迦南地上冲锋陷阵，勇敢地去杀敌。现在迦南地基本上已经被占领，并且已经分好土地了。这些战士他们回去乡下的时候到了。所以在第约书亚记22章1至5节就提到，约书亚招聚回这班河东的以色列人来，对他们的信守了他们的诺言和他们英勇杀敌的这些行为去作出一个公众的嘉赏，并且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乡下了，又祝福他们要谨守律法，爱神，信服神，依靠神和侍奉神。跟着在22章的6至8节，约书亚又为到河东的战士去祝福。在约书亚的祝福里面都很特别的，他先祝福河东的马拿西，因为马拿西半个支派在河东，半个支派在河西，所以他就先祝福河东的马拿西支派，然后就祝福河西的马拿西。约书亚的这祝福其实正是要表明了，无论是住在河东的或者河西的，其实大家都一体。并且他叫他们将迦南地战争了这么多年所得到的战利品带回去河东，和他们那些河东的弟兄一起分享。那这里就是头那九节所发生的事，就是其实约书亚基本上是告诉你们，你们完成了你们的责任了，我也都很欣赏你们遵守了承诺，所以今天你们可以将一些战利品带回去你们原本那个地方居住了，就是这样了。咁就係喺十节开始呢，经文却提及咗一个有关合一嘅争论，而引发呢场争端嘅原因就係嚟自一座坛。呢件事呢几乎酿成咗严重嘅内战。经文提到，当里面加德同埋马拿西半支派嘅人返到河东之后，佢哋到咗靠近约旦河一带嘅迦南地，就係约旦河嗰度筑咗一座高大嘅坛。而在出埃及记23章17节就有规定，其实所有的支派每年三次要去到会幕里面。当时的会幕就刚刚他们已经入了迦南地住，有班人，所以就在示罗那里去 摆咗喺嗰度噶啦。所以咧，嗰个示罗先系一个敬拜嘅中心，人咧只能够咧去到耶和华指定嘅呢个地方去献祭嘅啫。所以当呢件事咧传入咗居住喺河西嘅以色列人嘅耳中嘅时候咧，佢哋觉得好震惊，而且好嬲，以为河东支派筑坛系为咗要献祭，要拜假神。喺第十二节更加提到，佢哋咧就聚集去到示罗，要想去攻打河东嘅弟兄。佢哋打发祭司以利亚撒嘅仔菲尼哈去到基列去见里面人加德人同埋马拿西半支派嘅人，又打发十个支派嘅首领同埋菲尼哈一齐去。而喺22章15至到20节就是记载呢，当呢啲代表团一齐去到河东之后，就作出四个好严厉嘅责备。第一，佢就质问佢哋点解咁夠胆离弃真神耶和华，为咗要敬拜假神而去捉一个坛呢？转去不跟从同埋叛逆呢两个词呢，其实通常形容呢佢哋对神不忠嗰种嘅态度。而第二呢，佢就劝告佢哋应该要吸取昔日喺河东十亭拜巴力皮尔，同埋今日喺河西亚冈攞咗当灭之物嘅呢两件事嘅事情啦，因为当时呢两件事都令到神好嬲，而去严厉咁去惩罚佢哋，所以佢话你哋应该要吸取当中嘅教训啊。而第三就要强调，咁样嘅罪唔单止要危害你哋自己啊，其实亦都会连累所有人噶。第四就是，如果你嫌河东的土地不理想的话，其实你们仍然可以住在河西的土地的，但千万不可以得罪神，足坛向假神去献祭。从当中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分裂，如果他们处理得不好，分分钟会构成很大的危机，让到他们兄弟之间互相打起来，互相残杀。但当我们一路看下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其实只是一场误会。在当中让我一个很深的反省，发现到这些误会的情况其实都成日会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今天就让我们先看看有关导致误解的一些的原因，我们会集中看第11至到20节的，而下次我们才会看到之后那里怎样去化解这些误会而出尽合一。而今天11至20节讲到的一些的令导致误解的原因主要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只是听见，但是却未有去证实，就已经落了一个定论。在经文第11节第一句提到以色列人听说，在第12节开头又提到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去到示罗，要想去攻打他们。经文两次提到他们只是听到，但却没有亲眼去看见这个坛，就已经有一个定论，认为河东的弟兄已经背叛了神了，转去跟从偶像了。我就想，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经常都会犯的一个毛病，就好似有时啦，我记得即係人总係会有啲伤风感冒㗎啦。我记得呢，有时呢我家姐呢，因为佢唔舒服感冒，跟住同我妈讲，啊我呢几日感冒啊，你唔返嚟食饭啊之类啦。但通常呢你估呢我妈嘅反应系点啦，哎呀感冒唔舒服啊，好休息啦。唔系咁㗎喎。佢第一句就话，哎我都话过你㗎啦，你梗成日食埋晒啲生冷嘢啦。又或者呢你梗系学人呢冷烧伤啊，着得小衫啦，结果冷亲啦。好心理啦，就唔好咁夜瞓啦，早啲唞啦，咁就唔会病啦。表面听来就好似似层层，但事实未必係咁喎。因为佢从来都冇睇到究竟我家姐食緊啲乜，可能其实佢食嗰啲嘢全部都暖粒啦，好健康㗎。亦都冇睇过佢着咩衫，可能其实佢包到成隻粽咁㗎，根本唔係着好少衫。亦都唔知道佢好夜瞓，可能佢平时都惯咗11点几就瞓㗎啦。但係呢佢听到就已经有好多嘅反省，好多嘅反应，就觉得你一定係咁啦。就正如筑坛本身其实都不一定是同敬拜神有，即是一定是 等于敬拜神的意义的。因为呢其实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呢都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呢，就是摩西呢都曾经捉过一座坛，其实呢就是纪念他们打赢了亚玛力人。大家都记得呢，他们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曾经亚玛力人跟他们打仗。跟住呢摩西就祈祷，祈祷手发愿，于是亚伦同埋户尔就护住他的手，跟住地打赢了嘛。打赢了之后呢，圣经就记载摩西捉了一座坛，但不是用来敬，不是用来做敬拜或者用来献祭，那个坛纯粹纪念神让他们打赢了亚玛力人。所以呢不可以一概而论。这个呢亦都令我想起一个故事。话说呢一个旅行团，因为呢那日咁啱遇上天气极其恶劣啦，于是呢佢哋呢被迫呢去困咗喺一个好细小好穷嘅村庄里面啦。咁因为困咗入面乜都买唔到啦，所以佢哋又唔系带咗多嘢食喎，所以呢佢哋已经光尽粮绝，大家都开始好肚饿，唔知点算啦。咁其实呢个好贫穷嘅细村仔呢，啲村民其实都有爱心㗎，佢哋呢就俾咗一啲过期嘅罐头呢，希望俾佢哋可以叫做解下肚饿啦。咁但大家听到啦，喂过期罐头我唔知道会唔会食坏人㗎嘛。所以佢哋呢攞住咗呢啲罐头都唔系好敢食。咁啱见到隻流浪狗经过，佢哋就决定打开个罐头，不如呢滗少少呢啲罐头俾啲隻狗食睇下点先。啊结果见到隻狗食得好过瘾，津津有味。食咗一轮又冇乜嘢喎，跳跳雀跃咁就冇乜嘢啦，於是佢哋就好放心去食呢啲罐头啦。结果喺第二朝一早，竟然听讲呢隻狗死咗，於是所有人都吓到好惊，开始有啲人呕啦，点解作呕啊？有啲人又觉得自己开始有少少点解头轻发烧，甚至乎有啲人咧开始觉得搞肚痛啊。於是咧，村里面嘅医生咧就嚟帮佢哋诊症啦。但系最奇怪嘅地方就系一路帮佢哋去听啦，去打，又发觉佢哋身体其实冇病。於是个医生呢就决定呢不如去查探下呢隻狗系点样死㗎啦。后来先知原来隻狗呢喺街边呢被车撞死。弟兄姊妹，唔知道我哋会唔会有时都会跌入呢种道听途说嘅陷阱里面。以致我哋会对人对事产生一啲误会呢。好多时当我哋判断一个人或者一啲事情嘅时候，系单凭听讲，因为我们亲自去引证过的呢。第二方面，让到以色列人引致误解的原因，就是他们将自己的经验以偏概全地去套在人的身上。他们将他们自身的经验以偏概全地去套在人的身上。在经文第十七和第二十节里面，他们提到两件曾经经历过的事。第一件就是皮尔的事件。皮尔呢他是摩押地区的一个神明。根据民数记25章1至5节记载呢，以色列人被引诱去敬拜巴力皮尔的这件事迹。当时呢他们还未入到去迦南地，还在旷野那一头，停留了在约旦边的摩押平原里面。以色列人呢因为受到摩押和米甸人的引诱影响，于是就跟那些摩押的女子去行淫，并且去敬拜巴力提尔。以致呢当时耶和华很生气，就用瘟疫去刑罚他们。当时呢就死了成24000人。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即是第一代出埃及的那班以色列人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之外呢，全部其实都死了在旷野里面，没有去到加南。而第二件事呢就是亚刚的事迹啦。亚刚的事迹呢其实就记载了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开始的部分。其实就讲到呢神话呢，因为当他们打赢了耶利哥城之后啦，拿了入面好多东西，大神吩咐呢那些东西呢要全部去灭了他的，不可以吞了他的。但是当时亚刚见到哇有几条金链好正，我有啲银子几好，啲衫又几靓，于是就静鸡鸡偷了啲呢收埋了。结果以色列人在不知情之下呢就走去攻打艾城，一个本来应该相对少一些人的一个城，想着很容易攻取，竟然第一次一出击就输了要逃跑。所以呢这件事呢后来就知道原来是亚刚做的啦。所以呢他们亦都是他们亲身经验过的这个的惨痛经历，所以他们记忆犹新。在第十七节的下呢他们提到，甚至到今日 我们都还未洗净这个罪。这个句子的意思呢，应该不是讲紧呢当日犯罪所得的刑罚，他们今日呢仍然要去承受，亦都不是指紧呢他们仍然要承担紧当日的罪。这里呢应该是指紧呢他们仍然未脱离这一类的罪行，仍然犯紧这些叛逆耶和华的罪。可见呢，其实何西的以色列人呢，因为过去的一些经验呢，就已经判断了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是离弃神，又走回旧路，就是拜偶像了，肯定。我想这个岂不是得我们惯常的一种思考方式呢？因为根据一些的心理学研究者呢，说呢人呢原来有一个的毛病呢，就我们很喜欢用一种叫做哲思的方式去想的。什么叫哲思呢？就是用你最快的直觉，就是因为你过往经验过的东西，于是你就会用这个经验呢去称人家，就会当作我的经验就等同你的经验啦，而去判断那样东西。我就当我想起一件事呢，我就想起以前曾经看过一套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它中文的片名呢就叫做闪亮的风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英文叫做 Shine， 闪亮的风采。其实影片的主角大卫呢，他爸爸在童年的时候因为曾经战乱和很贫穷，以至他没有办法实现他细个的时候那对音乐那种的梦想。于是呢，当他成为了人的爸爸的时候呢，他说他自己即使很贫穷都要让儿子大卫能够有一个学习音乐的环境。他更加去到一个强迫的地步，成日要强迫这个很小的仔大卫不准玩嘢，即是不准玩游戏，因为他当他捉紧棋停了手，要听音乐，即是要继续浸淫在音乐当中，要练琴。他将个仔送去钢琴教师那里去学琴，而且他还很坚决跟他说，我没有钱给学费都要给你学音乐啊，你看我几锡你，又成日跟他说我其实是为你好的，没有哪个比我更爱你的。当我好像你一样那么小的时候，我曾经买了一个小提琴，一个很漂亮的小提琴，用完我所有积蓄的，但你知不知道结果怎样？结果就被我爸打烂了。大卫啊，你很幸运的，我爸爸从来都不让我学音乐，你知不知道你很幸运的？你说你很幸运的。于是这个小朋友逼着要跟我，我是一个幸运的小孩，他爸爸就保证是的，你是很幸运的。大卫的爸爸呢，基于他自身童年的一些经验呢，他就认为了他的小孩可以有这个学琴的机会，不珍惜的话呢，是他不能够接受这个行为，因为我当年都没有，现在你有，你应该要好珍惜，你不珍惜呢，我接受不到。于是呢，成日去强迫他，去控制他。每当呢，这个大卫想反抗或者有自己想法的时候，他爸爸就用这番说话，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有个小提琴，我用晒所有钱去买的，但结果被我爸爸打烂了，这些你很幸福的，这样去压迫他。最后呢，阿仔呢，因为压抑过度呢，而患上了精神病。咁当然后面仲有好多剧情啦。我就想，其实我们真的要小心反思，自己会不会太容易就不自觉地用了自己的经验去解释一些现象的含义，以致武断了呢？萧秀华牧师曾经讲过，他说判断不单只是一个技巧，更加是一种的态度，一种愿意去明白人，不以自己的经验能够涵盖一切处境的一种谦卑态度。原来呢，判断不单止是一个技巧，更加是一种的态度，一个愿意去明白其他人，不用自己的经验以为可以涵盖一切的处境的一份的谦卑态度。就让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之前，都要学习这一份谦卑的态度。而第三方面，令到以色列人忍至误解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心里面其实早已经存了偏见，认为河东的地不是应许地，于是他们心里面不自觉地将弟兄隔绝了，是他们不是自己人。特别在第十九节，他们对河东的弟兄这样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然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弟兄姐妹，在他们的说话当中，似乎在暗示着河东支派所得的地是一个不洁之地。他们提到 河东支派是所得为业之地，但我们河西支派的呢就是耶和华之地，即是河西是属于耶和华的地方来的。在耶和华的帐幕安放在这里，就可以证明河西就是耶和华之地啦。这些其实他们都是暗示着，他们否认着河东他们所得的地方那份合法性。背后其实也都涉及呢，究竟河东支派他们居住的地方究竟是不是应许之地呢？你们那里都未必是神给你，即心里面已经想其实你们都没有入到应许之地。这个其实是显示着他们心底里面呢，可能也都有意无意地将河东的弟兄分割了出来。但其实在摩西在世的时候，当里面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决定要在河东定居的时候，其实摩西也都曾经表示过肯定，而且更加为他们祝福的。而刚才我提到约书亚去祝福的时候，他都特别刻意为到河东马拿西支派祝福，然后再特登为河西那半个马拿西支派祝福的时候，其实也都反映了其实约书亚心目中他是河东河西根本就是一整体。可见其实约书亚的心来看呢，其实他们都一家人，根本没有分河东河西彼此，大家都是属于上帝的群体。但我们从河西的以色列人的这番说话里面，亦都让我们去反思到，会不会自己都有这种早已经存有的一些偏见去影响呢？有时我都发现到，原来自己都会有这一种对人或者对一些事未审先判的态度。就好像呢，我记得呢，在以前很久之前，我其实一路成长里面其实都不是很喜欢买名牌的，心里面常会想买一件所谓的名牌够我买十件八件那些所谓杂物的东西，都是同类的啫。所以呢，我很多时呢都会呢买一些不知道什么牌子一些杂物货的东西，觉得很划算，一件可以即是几件等于一件的价钱，表面呢就好像觉得自己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啦，但其实呢心底里面呢其实不自觉是鄙视着用名牌那些人，觉得他们贪慕虚荣啊，刻意晒命啊，又或者觉得他们没什么自信，所以要靠着住这些名牌啊，带着这些名牌东西去表达自己啊，叫做有些的自信这样啦，来肯定自己。总之呢，就是对于呢用名牌的人呢存有一些的偏见啦。其实自己不怀疑的哦。但直到我结婚初期呢，有时呢同我太太行街嘅时候呢，有时听到啊，唔知有啲人用啲咩名牌啊，或者用好多钱都去买一个唔知几多钱嘅手袋，有一啲好有牌子嘅时候呢，我就会有意无意间呢就会成日都会批评嘅。咁有一次呢，我太太终于忍唔住啦，佢就同我讲，你咪觉得呢，你有冇觉得你其实呢会对一啲呢买名牌嘢嘅人呢有偏见㗎，觉得佢哋系贪慕虚荣，但其实你有冇諗过，其实他们只是因为那些牌子呢某些东西比较襟用。有时有些鞋看落好像贵一点，但可能着足你十年八载的。又或者有些电器你看落好像贵过另外 同款的其他牌子的电器，但可能用多几年的。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买这些牌子的东西，不是因为它贪慕虚荣想晒命，而是因为这些东西襟一点。当他这样讲之后呢，其实呢都被我当头反喝。去反思是原来有时人都会这样的，很重要呢未审先判，用了自己的态度呢去看人家。就好像这班河西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住了在耶和华应许的迦南地。河东那班呢不是的，他们还在旷野那边，在约旦河另一边，他们不属于我们应许之地的人，他们只是得自己为业之地，不是得到耶和华之地。会不会我们有时都是这样呢？弟兄姊妹，在了解一件事情真相之前，其实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的偏见的时候，就求主帮助我们要时刻留心格外谨慎，免得我们无端端制造了一些的误会，以致破坏同人之间那份的关系。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呢我曾经看过一本叫做拉比传奇的一本书记载，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故事是讲到呢，话说呢，在一座好高大的山里面， 而这个山脚里面有一个很清脆很漂亮的一个美丽平原，而这个草原上高就住了一班称为绿色的族人，就是他们呢，为什么叫绿色呢？原来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部都是绿色衣服，住的屋子全部都是绿色，他们扎的车全部都是绿色，而他们相信他们的神是绿色的。这样而刚刚在山顶又住了另一批人叫做蓝色的族人，这班蓝色族人他们穿的衣服全部是蓝色，住的屋全部是蓝色，开的靓车全部都是蓝色，他们甚至乎坚信他们的神是蓝色的。而绿族和蓝族因为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乎互相去仇视敌对，所以绿族的爸爸妈妈就会教他们的小孩，从小就教他们唱一首儿歌，就说绿色天天落，蓝色天天过，绿族好，绿族妙，绿族呱呱叫，蓝族烂，蓝族贱，蓝族是坏蛋。而相对的蓝族的爸爸妈妈都教他们的小孩唱一首儿歌，就是说蓝色天天蓝，绿色天天寒，即是好冻的。蓝族优，蓝族秀，蓝族最优秀，绿族烂，绿族贱，绿族是坏蛋，咁样去教佢哋从小就去唱。所以蓝族同埋绿族呢，就喺呢种互相指责对方又烂又贱嘅一种对立嘅环境里面一路咁样去长大。但佢哋呢只係知自己，但又唔认识对方。有啲蓝族嘅人呢，终其一生其实都从来未同过绿色的族人去谈过偈，他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因为他们划地自限，过着河水不犯井水的生活，不去同一间的教会去礼拜，也都不去读同一间学校去交流。有一日，有一个绿族的小孩同埋佢爸爸呢去散步的时候，见到一个蓝族的细路仔竟然在他们的草地上在放风筝。于是这个蓝族的细路仔一见到他两个时候很害怕，即刻拔足就跑回上山。谁知因为跑得太急了，于是不小心一跌咬柴。那么咬下咬下走得来很吃力，走到很辛苦。这个绿族的细路仔见到这个蓝族的细路之后呢，他有一种怜悯心，就很想走上去呢去扶他了。谁知爸爸跟他说，不可以啊，你唔记得阿妈同我点教你嘅咩？蓝族烂，蓝族贱，蓝族系坏蛋啊！所以你唔可以咁样去帮佢嘅。于是个绿族嘅男仔咧，其实佢唔死心啦，佢问佢爸爸，就话爸爸，我哋点知道呢个男仔系坏蛋呢？我所知道嘅，佢依家扭伤咗脚啊，需要人去帮佢噶。但系咧，当佢讲完嘅时候咧，佢爸爸就闹佢啦。你知唔知蓝色系魔鬼嘅颜色？上帝只爱绿色。我们的宗教教导我们帮忙同族的人，我要你遵行我的教导就得了，不要再问。这时就没有了，那个蓝族的小孩只是拐一拐自己走了。而过了几个星期，这个绿族的小孩呢，有一次他就在户外和他自己养的兔仔这只宠物去玩，他就追着只兔仔走，只兔仔蹦蹦跳跳就穿过了很多很长的粟米田，又来到很旷阔的草原，跟着追了很久，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呢不觉不觉走了上山，去了蓝色的地盘里面。正当只兔仔刚刚跳到近悬崖的时候，就差点被这个绿族的小孩捉回来了。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不留神，原来只脚就卡了一个大石罅中间。于是呢，他又推又掹，但是总是起不到身，他只是不断在那呼救，希望呢绿族的人听得见呢会上来呢救他。但是呢，其实他心里面呢也都担心，因为那里是蓝色的族人的地方嘛，如果来了的蓝色族人不知道会怎样对我呢，心里面很害怕。咁慢慢唔觉唔觉都过咗一段时间，太阳已经落咗啦，个天色越来越暗，佢听到有人靠近啦，点知一望大剂竟然系一个蓝族嘅细路，而且咧佢一望呢个就系上次扭亲脚佢冇帮嗰个放风筝嘅蓝族细路，所以佢心里面咧心谂弊啦，佢唔知唔会咧报复咧，于是咧。他见到这个蓝族细路望住他望咗一阵之后呢走咗去，然后就拍断咗一支树枝，咁攞住啲树枝行过嚟。跟住呢个绿族嘅细路仔好驚，就同佢讲，你打还打，唔好用树枝打，用手打好啦，咁啦。 跟住呢个男足细路同佢讲：我唔系要打你啊，我支树枝系谂住帮你慢慢撬开个石头拉你出嚟嘅咋。于是男足嘅细路咧就攞住支树枝咧帮佢慢慢撬松啲石头，然后咧将佢得咗上嚟咧就将佢自己身上咧搣咗一忽嘅布条咧，蓝色嘅布条扎住两块木板咧，帮呢个细路咧包住只脚咧，等佢咧可以咧咁样固定住，俾佢慢慢翻屋企。当呢个陆续嘅细路仔嘅爸爸睇见阿仔身上，咦，点解竟然绑住咗啲蓝色嘅布条之后咧，就好嬲闹个仔啦，就话俾佢听，我唔系成日话俾你听，唔理你有冇受伤到啊，你根本唔应该咧俾蓝色去整污糟你嘅身体啊，你有冇搞错啊？但无论呢个陆续嘅爸爸点样对佢失望都好啦，佢始终觉得，我受过呢个蓝族嘅细路帮我，我实在好感激啊！如果唔系咧，我都唔知道会唔会喺山上咧冇人理我，死咗都唔知咩事啦。当佢只脚好翻之后咧，佢决定咧跑去呢个蓝族嘅地方咧去揾佢嘅恩人。咁陆族嘅男仔咧，其实咧去到蓝族嘅地方咧，其实佢都好惊。因为咧，佢需要好大勇气嘅，大家知道啦。哇，深入敌阵，梗系好惊噶嘛，唔知道人会点啦。所以咧，佢一路去问嘅时候咧，的确又食咗好多闭门羹啦。有时去敲门想揾嗰个细路嘅时候，啲人一见到佢绿色就霸门，甚至乎咧，有啲人啊对佢指指点点闹佢，甚至乎有啲捣蛋啲嘅细路仔咧就抌石头抌佢。但系最后咧，佢终于咧确下咧，揾到佢嘅恩人啦。而呢、这个男族嘅细路咧，见到佢唔单止冇办门，仲邀请佢入佢屋企，大家喺度相聚。当呢个陆族男孩咧好开心咁见到呢个男族嘅细路之后咧，佢仲更加诧异嘅系咩事咧？点解呢个男族嘅细路个身竟然着住一件间条又蓝又绿嘅衫嘅咧？于是就话：我谂你从小应该一起学过一句说话，就是陆族是坏蛋的说话来的。为什么你身上会带着蓝绿间的颜色的呢？于是这个蓝族的细路跟他说，你记不记得当你受伤的时候我帮你，我当我撕低我自己蓝色的衫去敷你的脚的时候，当时我心里已经想，你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亦都成为你生命一部分。而且我帮你同你倾偈嗰一刻，我就发觉到原来陆族同埋蓝族嘅人都系咁好啫。跟住佢就话啦，但如果俾其他蓝族人发现你咁样去拥戴啲绿色，会唔会揾石头抌你噶？呢、这个蓝族嘅细路会话佢听，我都唔在乎啲人点谂，我就系知道无论系蓝抑或绿，帮人就系啱。从此呢两个人成为咗好朋友，佢哋经常彼此拜访，佢哋后来作咗一首新嘅歌去教啲细路仔。呢首歌嘅歌词系咁讲，佢话绿好蓝都好，红黄紫都一样好，所有小孩应欢喜，无一颜色是不好。结果呢就越来越多蓝族同埋绿族嘅细路开始互相去探访啦，然后佢哋又开始去对方嘅学校读书啦，又翻对方翻开嘅一啲嘅礼拜堂一齐去敬拜啦。佢哋甚至咧跨出自己嘅土地去拜访红族、黄族同埋紫族嘅人。过咗一段嘅日子，大部分人已经唔再自称系绿族，亦或系蓝族，而简称做彩虹人。直到今日咧，佢哋啲子孙仍然唱住一首歌，就系无一颜色系不好。大家唔好以为咧呢本书咧系近年先出版嘅一本书，其实我买呢本书嘅时候，佢出版嘅日期咧系2006年嘅。原来无论系现在，因为过去人嘅问题都系一样。求主帮我哋能够谦卑虚心，努力去化解人同人之间嘅误会，建立合一嘅生活。请我哋同心祷告。主，我哋多谢你透过一段有血有肉嘅经文，让我哋知道即使系同根深嘅以色列人，因为误会嘅时候，其实都可能会导致好严重嘅后果，甚至乎可能会互相嘅厮杀。但我哋感恩，因为透过圣经，让我哋睇到原来有时里面都反映紧我哋生命嘅一啲嘅状况。有时我哋都同样会有呢啲咁嘅问题，而导致咗一啲嘅误解。有时 我们会将自身很多经验夹硬去套在人身上，觉得我是这样经历，我这样想的时候你都是这样，而去对人家所做的事而有同一个解读。有时我们自己又很轻用了自己一早已经定了的一个的见解去判断人，以致当人做一些事，我们心里面已经未审先判，就已经对他们一个不好的印象。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往往都是这样，甚至乎很多的时候我们纯粹是听周围的人讲，其实自己都未接触过未了解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很多的自以为很醒的判断，以为很合逻辑的分析，但可能中间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体会到其实我们在我们判断人或者事之先，我们首先就要自我去很认真去坦诚去反思，去求圣灵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去了解，以致我们不会对人很容易就去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我想起苏伟泰牧师在权能时间讲道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对我来讲得很深刻。他说我们不要在背后去讲人，如果你要在背后讲人，你就将他想到最好这样去讲，如果不是你不要讲。我想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反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背后讲人的时候，往往都是弹人，往往都是批评人，而很少在里面去赞赏去欣赏。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学习。多谢你替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